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请大家把圣经翻开打到约翰三书。约翰三书在中英文对照圣经是在新约的421页。约翰三书，这是一卷非常短的，相对来讲比较短的书信，但里面的内容却是非常的重要呀。我为大家来读约翰三书整章，但是我们今天的集中的重点是在13到15节，就是约翰三书的结尾问安部分。找到我奉主的名。来为大家读圣经，约翰三书。圣经是无误的，圣经是无谬的，是我们信仰和行为的准则。圣经里面有生命，圣经里面有应许。我奉主的名来为大家读约翰三书。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索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号为首的丢特飞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13节，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这是上帝的话语，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大功，将你的平安赐给了你的百姓，正如你在诗篇当中所启示给我们的，耶和华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天父，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都是一群蒙主的救恩，心里有平安的人。我们欢喜快乐地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来侍奉，把你当得的荣耀颂赞来归给你。天父，我们也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来光照我们，来教导我们。我们也祈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理，因为你的真理就是你里面有生命，因为你的真理能够叫我们得自由。天父，我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愿主看顾你这软弱的仆人，也求主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正如弟兄所祈祷的那样，让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使今天的日子，主啊，能够在你的面前，哦，主啊，使你的名得着尊崇。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有这样两句话哈，讲到说，一句真诚的问候胜过千句无心的祝福。还有一句话说，一句在真理里面的祝福将带给人意想不到的鼓励，因为它不止带去人的祝愿，更是将心中所存的在基督里的爱和应许会带给人。是这样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句真诚的祝福胜过千句无心的无心的祝福。那我们今天在读到约翰三书，已经是到这个末尾的部分，是问安的部分。这里面说，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这是使徒约翰在这封书信的末尾，也要借着他写信的对象该犹弟兄，要向该犹所服侍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问安，不但向该犹问安，也为众位弟兄姐妹安。当我们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一读就过去了。也就是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时候会受到我们所处的文化的影响，生活习惯的影响，我们通常会把问候当成一种形式或者是一种外交和外人交往的一种手段，并没有并不认为其中有什么实际的力量或者是什么实际的意义。别人对待我们，我们想别人可能也这样如此，你只是为了一种礼节而已讲一句问安的话。别人对待我们，我们想他们对我们是如此，而我们对别人呢可能也是如此。那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这种影响，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忽略圣经，特别新约圣经书信里面的问安的部分，认为这个问安仅仅是什么呢？当时的一种书信的习惯其中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太深刻的一个含义，所以呢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思想去默想正因为如此，我们可能错过了新约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所表现出来，也就是在问安这部分里面，让我们能够稍微能够透露出的一点的那种美好的彼此相爱的团契的非常激励人的那种光景，我们可能就过一读就过去了。我们更愿意就在读圣经的时候，就看到圣经里面的教义是什么有人贬低说教条是什么，但是却没有看到，就是说在新约教会里面，甚至历史当中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他们中间那个爱，在基督里面的爱是何等的让人羡慕，他们里面的爱是何等的让我们得到激励，他那种爱是何等的激励我们今天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光景。这是我们忽略的如果我们如果我们按照文化的影响去读圣经的话，特别是默安这部分的话，我们就很能错过，错过的看到了早期教会基督徒之间那种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的那种光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成为基督徒，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圣经当中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诫命，但是最大的诫命归纳起来无非就是两条，第一就是让我们爱神，对不对？第二就是让我们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一样，爱人如己，就是这两条，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体现出来的应当是爱神，同时是彼此相爱。为了爱我们身边的邻舍，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暂时的利益和这个好处，那么这个是基督徒应当有的光景。当我活在这样一个集体，这样一个团契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非常的在这个过程中会更多的来认识神，同时呢也会让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更美好的见证。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通过这一段经文，我们要说有个主题是我们在基督里要彼此的求福求平安，因为这是神给我们 的旨意，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旨意。我们应当在基督里，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当在基督里真心的为身边的弟兄姐妹，为教会求福求平安，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旨意，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旨意。我会分三点啊，会分三小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点就是，作为基督徒，你要积极的和弟兄姐妹、主内的姐妹来接触、来团契。你要积极的和主内的弟兄姐妹团契。那么在十三节里面是这样讲的，说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我们就当面谈论。使徒约翰在这里有好多事情要写给该犹弟兄，但是呢，他不愿意用笔墨，不愿意用笔墨，他很盼望，他盼望能够快快能见到他，有一天能够见到该犹，他们就可以当面谈论。那么在这里面，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不知道使徒约翰在这里所提到的许多事到底是什么事儿，到底是重要的事儿呢，还是不太重要的事儿呢？啊，只是感情上的一种交流呢，我们都不太知道，因为圣经当中没有告诉过我们，我们也不需要去猜测。但是使徒约翰啊，认为什么？当前最为重要，并且是最紧要的事情，要嘱咐该犹的，已经包含在这封书信里面了。这封书信里面所讲的是最重要的，也是最紧要的事情，已经交代给该犹了。不但是讲给该犹，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给众教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鼓励该犹和鼓励今天的弟兄姐妹啊，你要继续的行善，无论这个阻力有多大，你要接待教会所差派的宣教士啊，促进基督福音大使命的实现。那么这是历世历代的神耶稣基督给教会的一个大使命，历世历代都怎么都接啊，都从主那里接受了这个使命，要去实现，要去传扬。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也是非常紧要的。那么使徒约翰说，除此之外，他还有许多事情啊，要和该犹谈，但是他不愿意用笔墨啊，不愿意用笔墨，他愿意见面之后呢，和他谈论。那么这些事儿呢，可能是很重要的事儿，非常重要，但是呢，却不是十分紧急的事儿，也有可能是比较复杂的事情啊，需要当面的沟通，因为这个啊，用笔、用文字沟通啊，在某一些事情上是可以的，在某一些处理教会的事情上是显得不足够的，不足够的呀哈啊。通常像那个指导性的、论述性的、情感交流的，有的时候可以用这个书信，但如果是有一些辩论性的，这个可能就不太适合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交流的时候需要看到，也需要知道弟兄姐妹的情绪如何呀，所以当面呢交流是比较好。那么这个有个叫 Ian Hamilton， 他是那个 Banner of Truth Trust 的这个董事，是英国的呀剑桥长老会的牧师。他在这个约翰三书的研究中，他这样写到，说我们在我们这个越来啊，越没有人情味的啊 ，impersonal， 越来越没有人情味。网络时代，基督徒需要把面对面的这种交流放在首要的地位。他提醒我们说，在我们这个越来越没有人情味的啊，没有个人的这种情感的了，网络的时代，基督徒需要把面对面的交流放在首要地位。他说，我们不是一个虚拟的存在。作为人，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他的百姓啊，是有人有神的形象。我们不是一个虚拟的存在，有意义的友谊和团契需要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接触。一个微笑，一个动作所能传达丰富的含义，远远不是文字，或者是远远是文字望尘莫及的。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告诉我们说，我们作为基督徒需要把面对面的交流放在首要的一个地位。 放在首要的地位啊。很多时候这文字它所能表达的还是有限的，虽然它很清楚啊，很清楚，但是在一个微笑啊，一个动作，一个肢体语言啊，这种接触能够表达的一些丰富的含义，是文字所达不到的。那么，作为上帝的百姓，我们是啊神的百姓，我们有这个美好的这个团契，这个团契就不能够单靠文字、书信、email 啊，甚至发这个 text message，而是需要有这个面对面的交流、感情的这样一个交融。你知道，我希望每天能够给我母亲打一通电话，或者至少是2天打一通电话，不让她担心我。我有的时候他打电话，经常他跟我讲什么？他说：“我想你呀，你知道吗？”我心里面听到这话，我心里面也很心酸。他说：“我想你。”会我想，我每天都跟你视频，每天是不是面对面能看到吗？为什么还想我呢？不能看到吗？你知道，即使有视频，也没有办法达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实体的面对面的身体的一个见面。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二书里面，他怎么讲的呢？他说，几乎是同样的语调语词。约翰二书里面说，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你知道吗？所以说，如果要真正能够有满足的喜乐，人和人之间需要有那种即真正的 in person 的一个面对面的一个接触，一个面对面的接触。但这段经文里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关于有效的传递信息的方式，它让我们看到是更感人的，是更深层次的东西，就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之间的爱。所以使徒约翰说：“我盼望快快的见你。”这句话，快快的见你。啊哈，不仅仅是说这个笔墨啊没有办法表达出来，他说我要快快的见你，他盼望怎么都快快的见到该由。这里表达的不是传递真理的一个紧迫性，这里可能表达的是情感上的一种紧迫性，你知道吗？我很想见你，我主内亲爱的弟兄，主内亲爱的肢体，他很想快快的见到该由。这种感情，这种情感，令人羡慕，而这种情感不是强迫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不能强迫某一个人在座的，你今天一定要想要快快的见某个人，没有办法强迫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强迫你去快快的见某个人啊，哈，不是强迫出来的，他是在神的基督的恩典和真理里，逐渐的有意识的啊，花时间在一起，慢慢的啊，像炖一样，像炖菜一样，慢慢的培养起来。基督徒能有这般的情感，这般的友谊，是因为我们同有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这位甘愿为我们舍命的朋友，因为他的爱，我们才能够彼此真心的相爱。因为他的爱，我们的爱才会变得更加有分量，有价值，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去爱人，而是因为爱，因为基督的爱而去爱。而这份爱是世界上所找不到的。世界上希望有的是投资，我投资这种东西，我需要收获这个东西。我如果我已经拥有了，我就不需要再投资了。虽然说人与人之间相处啊，相互之间都会得到彼此之间的帮助。但是这并不是我得到帮助，并不是我爱人的，不应该是他这个动机。而真正的爱人，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是因为基督这样爱我们，而这份爱是世界所没有。如何培养这种主内的属灵情谊呢？弟兄姐妹真心在基督里相交，非常重要。真心在基督里相交非常重要，并且在真理里面相交是非常重要的，而非常重要。你可能花很多时间，但是在一起谈这些事情， 并不造就人，也不造就教会。你发现时隔多年之后，你发现什么呢？我很后悔，我所讲的话，我所说的话，不但没有造就人，也没有造就自己，更是什么呢？在神里面那段时间不被上帝纪念。所以你怎么样能够在基督里面相交，在基督里面，在真理里面去交通？当时隔多年，你回过头来再看那一时刻的时候，你知道那一时刻谁谁谁跟我讲了某些话，我很纪念那段日子，我很纪念那段情感，我很纪念我为那段情感，为在我生命当中的某某人而感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留心，你要留心，要怎么样在主里面，在真理里面和你身边的肢体有真正的交流，为了在基督里面有真正的情感，而真正的情感。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面对面的相聚，培养建立这种友谊，培养建立这种友谊。你能够看到这种团契交流团契的这种重要性吗？你能够看到这个机会吗？我们感谢主，你比如在布勒肯上，我们看到哦 Jeff 跟那个 Ruth 他们家里面要开放家庭，邀请人去游泳，到底是什么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难道邀请人游泳仅仅是为了大家在一起玩吗？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提供一个在主里面的一个团契交流的机会，团契交流的机会。当教会有这个 picnic 的时候，目的什么？是为了去玩吗？很多东西其实我们都已经看过了，没有什么可以看的。有一个牧师他有意思，我跟他很熟。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现在哪儿也不去，我现在不想旅游了。我说你为啥呢？他说我做梦了，我梦到了玻璃海。我不知道啥意思。他说非常美，非常美。我看到那一切之后，我在想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我再想去了。我不是说他的梦，基督徒应该注重梦，我只是说其实到哪里玩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能够有在基督里面的那种宝贵的情谊，属灵的情谊，属灵的情感，这个很重要。因为当你 open 家庭的时候，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付出，就是一个舍己，就是一个舍己。你这个舍己其实对，是针对我们现在这种非常自私的、自为中心的文化，有可能我们有这种习惯的最好的一剂良药。你要 open 你自己，舍己，以至于对付自己心中里面的自私。而这种带来的是什么呢？带来的是在基督里面真正的友谊。上帝因此世人知道是父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你们中间。第二件事情，你要为教会求平安，你要为教会求平安，你要为神的百姓来求平安，来为神的百姓求平安。那么在第15节里面说，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愿你平安，问安是圣经当中常用的，也是熟悉的问候语，很常用的一个问候语。无论是在旧约当中神百姓之间的这种相互问候，还是在新约中，还是在新约中弟兄姐妹之间的问候，是一句很熟悉的一句问候语。而这一句问候是非常美丽的问候语，远远超过 How are you?你好吗？远远超过这一点，远远超过啊这个，因为什么？因为这里带有主的祝福，这里带有主的，就像我们唱的诗篇29篇 A 一样，耶和华将平安的福赐给他的百姓，这里面有神的应许，这也是啊基督徒也我们知道的啊知道的，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时，他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你能说耶稣基督那句话 是种外交辞令吗？而当时门徒是没有平安的，当时没有门徒没有平安，因为他们处在这种惶恐跟这个危险的处境当中。圣经里面那里面让我们看到，当时门徒是把门锁上的，耶稣基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所知道的，他把门锁上，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啊，他们不知道接下来的24小时要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当时犹太的当局，他们可能要捉拿他们。他们可能面对和耶稣基督一样的十字架的迫害，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心里面非常恐惧、很惧怕的时候，复活的耶稣突然的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说什么呢？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主耶稣在没有钉十字架之前，也曾经应许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不知道，当时门徒听到这句话，他们对耶稣的平安能够感受有多少？我们不知道，虽然他们已经感受到当时的紧张气氛，但他们可能一直还在那种紧张气氛当中。甚至有门徒说：“我们跟他去吧，死就死吧。”你不知道，就是他心里面到底有多。理解多少？但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们心里充满了这种恐惧，充满了不安，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锁上门，这样就以为平安了吗？他心里知道没有平安。虽然这门关上，就是铁门，如果罗马兵进来，犹太当局进来，也是没有办法挡住的。这个门，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给他们真正的平安，但当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我相信在那一时刻，他们的心中立即被主的平安所充满，立即被主的平安所充满，恐惧从他们的心里一扫而光，因为这个平安不是从世界来的，也是世界没有办法夺去的，而这个平安胜过了。这个世界想要他们心里面充满的恐惧，平安来临，恐惧就失去了，恐惧就失去了。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恐惧？为了你的将来，为了你的将来，为了你的生活啊，为了你的生活，是不是有这样的恐惧？但什么时候仰望主，什么时候恐惧就没有。那么主耶稣他愿意他的百姓都有这份平安，而这份平安是世人所没有的，世人所没有的。就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里面啊，那里面第十章让我们看到的啊，你们心里作难，却不至于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因为你们身上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所以世人他会很惊讶，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心里面会有如此的平安呢？在一般人看来，这不早就崩溃了吗？但你为什么能够像泰山一样，能够坐得那么稳呢？你可以告诉他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因为神。在我的心里，主耶稣愿意他的百姓有这份平安，他也愿意让他的百姓为这份平安祈求，并且祈求中是带有福分的。诗篇122篇第6节到第9节是这样讲的：诗篇122篇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亲爱的弟兄，这是应许，这是主的应许。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为教会求平安的，为基督身体求平安的，他的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的，神必定赐福，神必定赐福，他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 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这是诗篇122篇6到9节里面，6到9节里面给神百姓的一个应许，也是一个吩咐，也是一个激励。我们多少时候是为教会求平安？我们多少时候是在挑教会的毛病？把挑教会的毛病和为教会求平安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哪一件事情你花的时间比较多？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要为教会求平安，要为教会求福，这是耶稣基督的心意，这是耶稣基督的心意。所以，当使徒约翰对盖犹说“愿你平安”，他不是一句口头上的一个问安而已，它是有实在的内容。因为当时该由他可能也正处在这种挣扎跟压力当中，因为该由他喜欢他在基督里面愿意接纳主的仆人宣教士去传福音，但是呢，教会当中却有一个叫丢特飞的号为首，他阻止这件事情，他自己不但不去接待。所有去接待的，凡是接待的啊，他怎么样呢？还威胁他们，要将他们赶出教会。所以在那个时候，该犹他心里面其实是有恐惧的，他要行善，他愿意去接纳，但他心里面会有这种不安。但这个时候，使徒约翰告诉他说：“弟兄啊，愿你平安。”使徒约翰的这个平安是何等的重要。对这个该犹来讲，因为知道什么呢？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有口无心的外交的辞令。因为什么呢？这是耶稣基督曾经给门徒的。因为这个平安不是从约翰而来，这个平安是来自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把这平安留给了教会，留给了他的门徒。而他的门徒借以彼此劝勉、彼此安慰的，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平安来彼此安慰、来彼此鼓励。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在基督里面有美好的沟通，在基督里面要学习如何让我们的沟通能够变得有价值。接下来使徒约翰也接着说，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这里的朋友可能是该犹所认识的人，也有可能该犹曾经接纳过、接待过他，甚至该犹曾经在该犹家里面住过。该犹有可能在这个油灯下，他们一起谈论的时候，听见过这些为了主不惜牺牲一切的为主传福音的美好的见证。当该犹看到使徒约翰的文字说，众位朋友都问你安，我想在那一时刻，我们现在是感受不到，因为不在那个情景当中，该犹的头脑之中可能反映出来的都是每一幅一幅一幅活泼的脸孔，因为这些脸孔都是在他的生命当中留过痕迹的，都曾经让他受到过激励。当他看到他们在问你安的时候怎么样呢，你就会说我还怕什么呢，这些弟兄姐妹为了主他们如此去做，那我还怕什么呢？我应该努力的行善。我不知道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的生命当中，神给我摆上很多这些真正为主舍己摆上的人。有的时候我非常的软弱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呢？我会把一篇见证拿过来，那篇见证读过来，我一读了之后我觉得我会流泪的读它，我要好好站起来为主去做工。可能这些人已经离开了世界，但是他在我生命当中留下的这个影响， 远远超过他们生命的长短。你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人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来激励你身边的人吗？我们要为教会祈求什么？为神的百姓求什么？你有为神的百姓求平安吗？你不要把平安理解为一个安宁、没有困难的一种处境，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平安。圣经里的平安是超越了这艰难的环境。相信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有个遇到故事一样，可能也是真事。有两个画家，对出了同样一个主题，描写平安，用一幅画来描写平安。其中一幅画是什么呢？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上，非常美，有一艘小舟，在船头。有一个人坐在那里，啊，戴着草帽跟蓑衣，在那里垂钓。你看到之后，你就心里面就有一种让人平静的、很平静的一种感觉。但另外一幅画是这样画：狂风大作，一个黑夜，狂风大作，雷雨交加的夜晚，有一只小鸟在一棵树上的鸟巢里安然的躺在母亲的怀里睡觉。哪一幅画作更能表达平安的主题？我们说是第二种，基督的平安是在第二幅的画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因为这平安不是世界所赐的，这世界也夺不去，这个平安是从主耶稣基督里来的。所以耶稣基督并没有说，你们在这个世上没有苦难，因为你信了我。你就没有苦难，耶稣就没有这样说。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可以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耶稣基督已经把这平安已经给了我们，我们需要这份平安，是因为耶稣基督。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我们要思想这样的弟兄姐妹：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我们要为教会求平安，特别是在面对环境跟压力的时候，要求信心，要求平安。这份平安是一种力量，知道很清醒的知道如何回应这个世界。当前这个环境，无论是北美也好，是全球也好，都在走向一个颠覆旧的世界，开辟一个新的天地的这样一个处境之下。所以基督徒来讲，我们有很多的挑战，会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应该怎么样去回应？有的时候也会带有一些不安，为自己不安，为我们的儿女不安，为教会有不安。但那个时候，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我们知道是虽然世界发生这样一个动荡混乱，但是这时耶和华仍然是作者为王。他的平安在教会里，在每一个属于主、真正爱神的耶稣基督的门徒里。第三点，你要为每个肢体祈求啊，为每个肢体祷告很重要，为每个肢体祷告很重要，为教会里。这大教会好像不太容易实施。人数小的教会是比较容易的。这里面说，求你替我按照姓名问众位朋友安，按照姓名问众位朋友安。使徒在这里，请该由替他按照姓名问候众位朋友，就是一个一个的问候。这里让我们想到耶稣的话。耶稣说：“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约翰福音第10章3节，在耶稣基督里，每一只属他的羊都很重要，都很重要。耶稣基督是按着名叫自己的羊，他知道我们是谁。耶稣基督知道我们每个人是谁， 啊，有的时候我们在记不住别人名字的时候很尴尬，啊，我是有这样常有这种，我是有这种处境，很尴尬，叫错名字更尴尬，你知道吗？更尴尬。但是耶稣基督永远都不会叫错名字，耶稣也不会，耶稣基督看每个人都很重要，因为每一只主的小羊都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所买出来的，每个人都很重要，无论年纪大小，无论肤色啊、国度，凡是在基督里面的都很重要。使徒在这里请这个该由叫提名的问候，你可以想象，当那些弟兄姐妹听见使徒约翰在问候他们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何等的安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忽略教会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要珍惜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也好。我在神的面前也这样祈求，求主把这样的心赐给我，啊，也赐给我，啊，更多的赐给我，让我可以为弟兄姐妹去祷告，求神把他们放在你啊。我们相信神把他们放在你的身边，不是没有意义的，不是没有意义的，是有它的意义的。神把某一个人放在一间教会里，不是没有意义的，是有它的意义的。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可以挑选教会，挑选一个 group，没错，你可以挑选，但一旦在里面的话，你要知道。每个在你身边的人都不是没有意义的，谁在你的身边可能不是你选择的，上帝放在你身边，你要特别珍惜他，你要特别为他祷告，你要特别为他求福。今天教会的有一个理念是我觉得不合乎圣经，学生教会就完全是学生教会，都把它分成 group。年轻人就全是年轻人，没有老年人，实际上是不健康的。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基督的身体里面有老年人，里面有年轻人。老年人在神的面前有他很重要的托付，就是用他的敬虔为年轻人做榜样。年轻人需要谦卑的学习属灵的长者，或者是真正的长者，他们生命当中宝贵的东西。我们不是说找自己喜好的，找自己的兴趣。而是在这个基督身体上，怎么来彼此的学习，在基督里面成长，让基督的身体成长，基督的身体成长。每个人都很重要，年轻人重要，年老的也重要，孩子重要，大人也重要。所以这是这个使徒约翰在这里啊，你要按着名问候众位朋友安，很美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教会一切的侍奉，都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从神而来的，这个目标就是爱神和爱人，生命的改变，教育的教导。不是教会生活的全部，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不是目的。你可以有主日学，教导真理，这个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我们爱神跟爱身边的弟兄姐妹。离开了这个目的，一切的教导，nothing。传福音。建立教会、主日崇拜、周间团契，都向着这个目的，爱神和爱人。这是在书信当中问安的部分，要给我们的一个信息，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功课。在主里面，要彼此在主里面，要彼此求福、求平安，这是。主耶稣基督，神给我们，神在基督里面赐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旨意，让我们一同来祷告。特别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愿主继续的 用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做感动，做教导，做带领的工作。也巴不得圣灵将遵守你话语的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借着践行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让我们越发的爱神和爱人，从而使阿爸父三一的真神能够得着荣耀。我们把这一小群恭敬的仰望在主的手里，愿主赐福，愿主在我们中间得着你自己当得的荣耀，只等到主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